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不少的朋友都说呢，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文化之都、艺术之都。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在其他城市居住的朋友，悉尼的朋友啊，西澳的朋友啊，阿德莱德的朋友啊，会不会非常的同意。但是的的确确，墨尔本每一年举行的文化艺术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真的是多种多样哈，给人一种目不暇给的感觉。二月份了，在墨尔本呢又要举行好几场免费的音乐会，而这个免费的音乐会呢都是质量非常高、水平非常高、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去观赏的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就接通了新竹金融网站阿斯的电话呢，请他给我们做个介绍，看到了他翻译的相关的消息。阿斯你好。
哎，刘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又来帮我们做节目哈。那这样的音乐会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对，最近几年我几乎是每年都去的。
嗯，那今年二月份的音乐会具体在墨尔本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能不能详细给大家做个介绍？
哎，今年呢就跟往年一样呢，一共是有三场的免费音乐会。那么它的日期呢分别是2月17号星期三、2月20日星期六和2月27日星期六，这么三场。
2月17号星期三、2月20号星期六，还有一场是
2月27号星期六，
也是一个星期六。
对，
那举办的地点还是跟历年一样，都是在墨尔本很著名的那个 Sydney Myers
Music Bowl。 对，是在那个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King's Domain Gardens 里面的那个 Music Bowl。
那说起这个露天的音乐厅，能不能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哎，对，这个音乐厅呢它冠名就叫 Sydney Meyer 嘛。那么 Sydney Meyer 呢，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俄国移民，他是1878年生于俄国，21岁的时候呢才来到澳洲的。当时呢澳洲处于一个淘金热潮嘛，他和他的兄弟一起呢是做布店起家的。最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维州的内陆城市 Bendigo 开了一个布店，然后呢1911年他到墨尔本买了第一家店，位置呢就在 CBD 的这个 Burke Street 拐角，那个邮政大楼，原来的邮政大楼叫 GPO 附近嘛。1914年呢他才造了一栋新的楼， Burke Street 上造了一栋新的楼，这就是现在的 Maya 的百货店的开始。
现在的 Maya 百货店就是他创办的，而且是在1914年就开始创办
的。是这样子的。那么 Sydney Meyer 这个人呢，他本身也非常热爱音乐，尤其是室外音乐会。那么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呢，墨尔本交响乐团以1929年开始了首次室外演出。那么这个传统呢，延续到今天了。
1929年。
对。
真的是有相当长的历史，
87年了吧？对，
这个室外音乐会
是这样子，
而且这些音乐会都是免费吗？
对，都是对市民免费开放的，是这样。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音乐会就是在皇家植物园，就是室外进行的。那么到了1959年呢，这个 Sydney Meyer Musical Bowl 才建成，然后呢，音乐会就搬到这个 Musical Bowl 里面举行。那么这个 Musical Bowl 本身呢，也是由 Sydney Meyer 的那个基金会资助的。
就是这个露天音乐厅 Sydney Meyer Music Bowl 这个露天音乐厅也有50多年的历史。
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1959年建成之后呢，就在同一年呢，1959年的7月呢，这个 Sydney Meyer Music Bowl 呢，它击败了52个候选场馆，获得了美国建筑协会奖。
美国建筑协会奖我知道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关于世界建筑评选的大奖哈。那当年这个建筑都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对，是非常了不起的荣誉。
那这个建筑它本身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可能很多其他城市的朋友都还没有见过。
哎，这个 bowl 呢，它不是像那个我们平常所知道的那些音乐馆的那个样子，它因为是在建在室外，它的顶棚呢是像帐篷一样，是一个半开顶。然后呢，这个当然是有音乐会的座位，在这个座位之后呢，是一个缓缓上升的有坡度的草坪。那么人们除了坐在这个座位上之外呢，他还可以带着家人坐在沙滩椅上、野餐布上、坐在草地上，就是相对普通音乐会来说，这种气氛是更随意而轻松的。
那我知道它这个建筑呢，实际上是和周围的环境哈，和这个公园绿地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对，所以每年的夏季音乐会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前去观赏。
那你刚才介绍说，从1929年墨尔本的交响乐团就开始每一年都演奏室外的音乐会，就是在皇家植物园。等到这个 Sydney Meyer Music Bowl 建好之后，从1959年建好之后，它每一年是不是都要在这儿举办几场免费的露天音乐会给市民？
对，从1959年开始也是跟以往一样，
而且都在二月份。
对，都在二月份，就是夏季的快结束的时候嘛。
哎，这个有什么道理？为什么每一年的三场免费音乐会都会选择在二月份，而不是把它分开分成几次呢？
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是就是日照的时间比较长哈，大家在经历了圣诞节节假日之后呢，有一个真正能够放松的一个地方进行欣赏音乐。第二个呢，我感觉就是每年都是快二月底的时候举行的吧，夏季进入了尾声，因为我们知道澳洲人都是非常喜欢阳光、喜欢夏季的，等于也通过这样一场那个三场音乐会呢，就是跟夏季告别这样一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
那好，你刚才说了哈，二月份这三场免费的音乐会是从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就开始了。同时还有20号和27号，
对，
这个月三场，都是几点钟开始？
哎，这个音乐会呢都是7:30开始的，但是呢，这个场馆的门呢是4:30就可以开始了，就可以进人了。
那一般每一次它是不是也有人数限制？进到一定的人的数量就不能够再让更多的人进去了呢？
哎，是这样子。如果它里面的位置满了之后呢，它就会门口有那个管理人员会拦住你，就请你就在外面的草坪上找一个位置坐。对，
那好，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想占据稍微好一点的位置呢，还是需要早一点进场。
对，稍微提早一些，特别是如果是大的 group 的话。
那好，那其他的，比如说。大家如果开车去，会不会停车是有很多的困难呢？
哎，因为这个场馆其实离那个墨尔本的 CBD 挺近的，那么一般在周末或者说是下班以后的晚上 ，CBD 那些停车场就是一口价 flat rate 的停车费的，就建议大家停在 city 里面，然后走过去也没有多远。
那另外周边的这些街道上也有很多的停车位哈。
对，就看你运气好不好了。
哎，看你运气好不好。另外大家要注意上面的标志，看看是不是是免费停车，还是需要购票，还是需要付费哈。不要因为看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呢，无意当中因为粗心大意被罚款。那好，其他如果去看这样的音乐会，还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坐在后边露天的草地上，是不是需要带些什么防寒或者是御寒的衣服、毯子之类的东西？
哎，这个就是建议您那个看一下当天的天气预报哈。如果是下雨的什么，你肯定要注意好，带好雨伞、雨衣这些哈。那么如果是晴天的话，如果你去的比较早，5-6点钟的时候，其实太阳还蛮烈的，特别是小朋友啊什么的，要注意一下防晒。那么根据我过去自己几年的经验呢，虽然说是夏季音乐会，但是墨尔本这个城市的温差蛮大的。当太阳下山之后呢，温度会下降的蛮快的，哪怕白天是晴空万里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带一些能够御寒的外套啊之类的，不要着凉了。
那另外吃喝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如果4:30进去，一直到音乐会结束，大概要几点了呢？
音乐会是这样的，7:30开始之后呢，它整整2个小时，其中包括20分钟的中场休息。
那是不是大家也要自己带好饮水，带好吃的东西？那在音乐会的现场有没有地方这个可以售卖一些吃喝的东西呢？
哎，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比如说下午3-4点钟就去野餐的朋友，那么他肯定是带着自己的野餐的食品的哈。如果您是6-7点钟进去的呢，可能就是吃了晚饭才去，在那个现场是有一个小的小卖部，这样子可以售卖一些简单的饮料啊、冰淇淋啊这些东西。对，是可以购买的，但是要注意的肯定是要在开场的前或者后，或者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在演奏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尊重这个演奏者，不要随意走动。
另外像这样的音乐会允许不允许使用手机拍照呢？允许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呢？
哎，这个好像我没有看到有特别的规定哈，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规则来说，就是最好是能够欣赏的时候就好好欣赏，不要去拍照。
特别是天黑了之后拿出手机来，会明晃晃的干扰你身后的其他的观众来欣赏。
是这样子的。
好，这是一般的规则了。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音乐会本身，这一次三场音乐会在墨尔本的三场免费的露天音乐会都有什么样的曲目？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三场音乐会的曲目，因为这三场音乐会分别有不同的主题。那么2月17号这个主题呢叫做星空下，那么它主要呢是后半场的那个德奥夏克的第7交响乐是它的一个重点戏。那么2月20号这个主题呢叫做狂欢节，那么它的曲目呢有德奥夏克的狂欢节，有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第5交响乐。那么最后一场呢，就是结束的那一场呢，它是比较欢快的探戈之夜，那么都是基本上是一些牧歌协奏曲啊、探戈舞曲等，
比较轻松一点。
对，是这样。
都是由墨尔本交响乐团来演奏。
对，全部是由墨尔本交响乐团演奏的。
好，我相信的这三场音乐会一定是一场 音乐爱好者的盛宴哈。
确实是这样，根据往年的经验，虽然是免费的音乐会，但是呢一点都不怯场，是完全是按照专业水平来发挥，所以非常值得前去观看。
嗯，太好了。您自己打算三场音乐会都去吗？
啊，不一定，或许会挑一两场，这样子看时间的安排。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新足迹的阿斯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在墨尔本的朋友，您如果有兴趣也有时间，不妨携带家人呢去出席这三场免费的音乐会。其他的城市的朋友当然也非常欢迎你们呢到墨尔本过一个短暂的周末，来去听一听高水平的露天的音乐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非常非常感谢你，阿斯。
哎，谢谢刘江，谢谢听众朋友们。